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新的系列，这系列不太长，大概有两三讲，求主的圣灵来引导。我们主要围绕着八福来深入学习，题目就是幸福八要素。很多人都渴望得到平安喜乐，这也是福山宝训的奇妙开篇，而且是耶稣最伟大的教导，一共只有12节经文，从马太福音5章第一节开始学到12节。人人都想幸福，而我们怎样才能最终拥有那真正的幸福呢？大家各持己见，说法各不相同。当代心理学的杂志调查了52000人，他们的问题是：你怎样才会幸福？大多数人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幸福由外在环境决定的。他们认为幸福并不取决于人的内心。他们说，毕业了我就会幸福，之后又说，我要有了工作就能幸福，要有学历还要有工作，有了工作他们又说，结了婚才幸福，紧接着他们又说，我结婚了要多赚点钱，这话是我说的，之后又说，等有了孩子我就会幸福。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，他们说等孩子成人离开家就幸福了他们还说熬到退休就幸福了，到那时一切也快结束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幸福，实实在在的幸福，并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影响。幸福就在你的心里，即使情形突变，魔鬼也夺不走你的幸福。幸福在上帝手中。耶稣阐明了真实持久的幸福，它的源头就是我们常常谈论的八福。为了这次学习能有个好的基础，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经文，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5章，从第一节到第12节，经文不长，然后我们再来一节一节的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。马太5章1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说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注意，第一福中文错了，原文是灵里贫穷，耶稣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灵性上的贫穷就有福了。听有些牧师说这是七福，因为你拥有了前面七个福之后就会受到逼迫，所以受逼迫不是福气，而是福气的结果。是结果其实也有道理，但我有强迫症。经文中确实提到了八个福，而且讲论八个不同的方面，因此八福比较准确。我把这段经文称为八福。现在就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。开始之前，先做个背景说明，时间、地点和人物，请大家保持耐心，这对理解经文的来龙去脉和主题很有帮助。 马太福音五章一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说：大家注意，首先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是谁在教导他们八福。了解他的背景很重要，这些教导出自于那最伟大的教师，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他是智慧源头，他是创造主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所以他才教导我们。他最了解人怎样才幸福，有谁比创造主更能理解我们的需要呢？他将为我们为罪献上生命，这位救主宣讲了八福中的救恩，他最懂得为了救我们所付出的代价，他最有资格教导我们幸福之道。最后，他是那位审判者，要把麦子和糠秕、绵羊与山羊分开。他知道从咒诅到蒙福的条件，他在八福中给了我们答案。那么，在何时讲的呢？那时他刚30岁，而著名的八福就是耶稣传道的开端。他受了洗，施洗约翰指着他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。门徒就开始跟从耶稣。后来他独自在旷野40天，然后回来，且被圣灵奇妙的充满。他行过些神迹，从房顶上坠下来的瘫子被他治好了。他讲过一些道。因神迹和教导，听众越来越多。耶稣传道初期，施洗约翰还没有被囚，在约旦河边教训人。耶稣在加利利做工，就是加利利海，同时还叫哥尼撒勒湖，还有个名叫做提比里亚海。同一个地点叫法却不同，比如西奈山也叫何烈山。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，他们受到残酷压迫，属灵上也十分的压抑，教会领袖沉迷于宗教仪式上的繁文缛节，人们完全误解了其真意，全国上下充满属灵的骄傲，他们争夺教会中的地位，而他们的祈祷、进食、奉献都做给别人看，而且百姓误解了弥赛亚的真正使命，他们因为受到罗马人的残酷欺压，所以内心切望君王的来到，但却根本不明白，以为弥赛亚会像大卫王，并且拥有参孙的力气，还有所罗门王的智慧，再加上以利亚的勇猛，他要用武力来推翻罗马的统治权，使徒们也都是这样想的。尽管如此，耶稣在宣讲八福前仍然拣选了12个人设立为使徒，把他们分别为圣。虽然他们自身仍然有很多的不足，讲道的地点在哪儿？就位于加利利海边附近的山上。那里的夏天十分炎热，有一日很凉爽。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了海边，在船上教导他们。后来他们到高处避暑，耶稣就带他们上了山，找到合适地方，像天然剧场。经上说有许多人跟着他。山坡上有个土丘，也可能是一处岩石。耶稣坐下来，众人照门徒的样式也都坐在草地上。随后他就开口讲道。在山上是比较合适，上帝在山上颁布10条诫命，耶稣在加略山舍己牺牲，而基督教会也被称为山上之城。注意，当上帝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，便叫他们来到以巴路和基利新山，靠近撒玛利亚。基利新山就是祝福的山，领袖约书亚就在那座山上向他们大声宣告 遵命就必蒙福。百姓同声说 Amen。 在以巴路山说悖逆就必受咒诅，百姓说 Amen。 很有意思，原来在旧约圣经中，约书亚记，约书亚也有一个福山。约书亚名字的希腊文和耶稣是同一个词。宣告八福是在山上，因为那是崇高的训言，所以要在高处宣讲。于是耶稣来到山上，他看见一群迷失的人，经上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我不知道其他牧师怎样，当我看见许多人就想找扩音器，很自然的想要接近他们。我有个朋友是瓦工，爱砌砖，看到块石头就想去寻找混凝土，出于本能就想建造。我爱弹吉他，见到有人弹手就痒痒，并且会请求说让我试试行吗？你是传道人，看见一群人就想传福音，就像打鱼的人看到成群的鱼就想去找渔网，同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想机会来了。他们像迷失的羊，没有牧人。他看到这群迷失的人，马太福音4:25，有许多人，不仅从加利利，而且还有人从底加波利来，位于加利利海东边。这些人都来自四面八方，还有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，从以土买、推罗、西顿来。马可福音说有许多人，还有外乡人，甚至是客旅，他们都听说了来自拿撒勒的大教师。耶稣讲到的姿势呢，坐着，他不像我这样，我是站着讲，也许过些年我也要坐着，但现在还能站着讲。他坐在山上要宣告庄严的信息，他准备好要发表宝贵教训。古代东方人，特别是犹太的拉比，都要坐着教导那些格外重要的道理。坐着讲很重要，甚至教皇也坐在宝座上发言，那是权威通谕，意思是宣布官方信条。你也许见过他坐在宝座上，手拿华美的文件，貌似很权威，至关重要，像所罗门王一样在宝座上断案。因此当耶稣坐下，众人都很期待，认为他即将宣告一个全新的国度就要诞生了。耶稣受洗之后立刻宣告天国近了，众人心想他要武装我们了，尤其是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他们以为后勤有保障，咱进攻吧，就要逼耶稣做王。他们都误解了他的国度。此刻他坐着，注意耶稣的讲道一开始就是祝福。首先谈谈祝福，你说过弟兄，愿上帝赐福你吗？出自圣经吗？上帝赐福你并不是圣经的原话，其实圣经的原文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。上帝赐福你与经文有些差异，但意思很相近，圣经中处处是赐福。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大家记得大卫的诗篇第一篇有个词是什么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变为有福。开篇是祝福，对不对？而最后启示录呢，头三节有哪个词？念这书的和听见的都是有福的。结尾呢？启示录22:14，那些遵守他诫命的有福了。上帝愿意赐福吗？圣经第一章说一切都好，很好，甚好。福这个字在希腊文中非常美好，希腊文念马克里奥，意思是特别特别幸运、幸福和快乐。上帝希望你得到幸福，他并不想让人受苦，上帝真的想让你拥有幸福，但是追求幸福不应该成为你的目标， 你要追求上帝，追求圣洁。当你认识上帝，找到圣洁，就找到了真幸福。倘若目标错了，你就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幸福。因为幸福并不是工作、学历或儿女、婚姻或退休，找到上帝才会幸福。耶稣说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，你放弃所有交给基督，背起十字架，就必得到最大的福乐。当我们深入学习，会证实耶稣说的话。都谁知道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咒诅，免得我来咒诅以利亚的警告。但耶稣在山上一开口就宣告说，有福了，主乐意赐福众人。约书亚在基利新山祝福，诗篇开篇是福，启示录也是福，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上帝赐福你。保罗的祷告也不例外，利未人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，祝福满满。一天早上，有人问虔诚的查普曼有何感受，他笑着回答，我有重担，因为我承担了太多的福气，这个重担让我幸福，时间和言语无法表达我心中的感恩。他感恩的解释说，诗篇68篇19节，主每日用福气将我们充满。你有没有祝福满满，却身在福中不知福？你要多思想所得的福气，少琢磨不顺心的事，就会生活得更喜乐，更蒙福。上帝要赐福我们。基督即将教导他的百姓，请注意八福的许多教训，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。为什么贫穷的人有福了，穷人进天国，哀痛的人得安慰，矛盾吗？耶稣的每句话都是对比，而且这些教导听起来都似乎是前后矛盾的。当他开口宣讲的时候，众人都惊奇。有人曾经说，从古至今都找不到这样语言精炼、道理深刻的教导。大家如果去问古今中外的那些思想家、大师、伟人、拉比和哲学家这个终极问题，什么才是幸福？他们给出的回答都晦涩难懂，但耶稣却用朴素的言语阐明了幸福的八大秘诀。唯有他是权威，他那里才有确切答案，因为只有他才是创造主。在《福山宝训》一书中，作者写道，这样的教训与他们平常从祭司和拉比处所听来的完全相反，他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奉承他们的骄念或满足他们的奢望的，但这位新教师却具有一种足以使他们心悦诚服的能力。这些话语带着大能力，说话的就是上帝。马瑞奇说，把福在人贪婪、吝啬、顽梗、悖逆的心里放入爱的酵母，使之升华。大家能背诵十条诫命吗？我可以，虽然可能会差几个字，并不那么准，但还比较熟。那背诵八福呢，我们都能记住十诫，不可不可。但对于祝福呢，记住八福不是大杂烩或一束花，而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，前面是后面的基础，后面是进身。事实上每种福气都是密切相关。比如哀痛的人为什么哀痛呢？因明白自己灵里的贫穷。我们在逐渐进步，当我们活出清心，使人和睦，为主做了美好见证之后，就要受逼迫了，前后相互关联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八福是层层递进的一个个阶梯，这一点最好铭记在心。其实背诵八福的经文有一个小窍门，我说上半句 很多人都能接下半句，因为印象比较深刻，比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大家都很熟悉后半句，听过一个真实故事，有个流浪汉沿着铁路走，没吃没喝，肚子空空，浑身疲惫，忽然他闻到了饭菜的香味，就穿过树林来到了露营地。原来几个流浪汉一边坐着烤火，一边炖菜。他问，我能吃点吗？可以，我们这儿只有罐头瓶，你就拿着当盘子吧，自己用勺子舀吧。他舀了菜晾一晾，就连菜带汤大口大口的吞咽瓶子见底了。然后他说，再给点吧。那句话要是音译过来，就是穷痛柔可怜，倾慕还有破。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不简单，请大家跟我说，看大屏幕，大家来一起念，预备开始。穷痛柔可怜，倾慕还有破。没人喜欢穷和破，穷和破都是很难熬的，贫穷的，哀痛的，温柔的，饥渴慕义的，怜恤人的，倾心的，使人和睦的，有福了。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，就用迫字来代表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受逼迫。大家用心记住这个故事，很管用。这故事我讲了好多年，听别人讲的，我至今还记得。要记住这八福的顺序，这秘诀免费送给大家吧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前面的三个福气，请看，首先是第一福，马太福音五章三节，耶稣开口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有人觉得贫穷是福气吗？你祈求过贫穷吗？有些传道人教导说，如果你蒙福了就会有钱，这与耶稣的教导完全相反。我们都听过富人蒙福的讲道，能理解，因为旧约圣经中多次说到上帝赐福亚伯拉罕和以撒，羊群和牛群，金银和仆婢。人们一开始就把上帝赐福理解成物质上极大丰富，等同于有钱富足。当你学习圣经，不断的成熟，就认识到这一切钱财的福气都是暂时的，你要得永恒的福。想想今生与永生的区别，两者根本不可比。我们都渴望得到那永远的福。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那才是我们心中的国，不想地上的，只想要永恒的国。若学过但以理书第二章，便知那些帝国的结局最终被上帝的国粉碎，永恒的国度才是我们的向往和归宿。耶稣说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不是穷，是邻里贫穷。而路加福音这里只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贫穷的并没有强调邻里。耶稣又说，哀哭的人有福了，救主时常和穷人交谈，因为有许许多多穷苦人跟着耶稣，而且经济上贫穷的人更容易感到自身缺乏，感到邻里贫穷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谁愿意贫穷呢？当人明白了自己邻里的缺乏和亏欠，就有福了。比如圣经中的一些例子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软弱，真的变成谦卑虚心的人了。大卫犯罪时自以为是一国之君，太自大了。然而他和拔示巴行淫，又杀害乌利亚之后，就在诗篇五十一篇说，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他在圣灵的感动下痛悔。当你像彼得 那样伤心懊悔，就会出去痛哭，当他心灵畏罪而破碎，那时上帝的圣灵才可以充满他。彼得成为了哀痛的人，还有以赛亚，当他看见上帝高高坐在宝座上，就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。他看见上帝的圣洁，诗篇109篇22节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，这是国王内心贫困的吟唱。年少的所罗门曾在梦中，上帝对他说：你愿我赐你什么？当他领受了圣灵所赐下的属天智慧，使他一开口就向主祈求：我太缺乏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，可这民又是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。此刻上帝说：你已经明白了，我就赐你智慧、富足和尊荣，因为没有主你不算什么。当所罗门谦卑了，上帝就能赐福他。虚心是福。大卫怎样打天下呢？撒上22章第2节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圣经怎样说耶稣？是宗教领袖和博士跟从他吗？不是，而是税吏、罪人，还有妓女，还有放羊的和穷人。他们晓得自己多缺乏，耶稣像大卫一样成了他们的首领。路加4章18节，耶稣宣告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引用以赛亚书61章1节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不只是穷人，还有那些感到灵性贫穷的人。路加5章，当彼得看见鱼满船舱的神迹，就对耶稣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主说：啊，我希望你明白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来跟从我。只有在彼得认识到我是个罪人，耶稣才说跟从我。路加福音1章52节，当上帝说：我已经拣选你孕育我的儿子时，玛利亚祈祷说：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邻里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。今天有太多的牧师说富足的人有福了，但主说贫穷人有福。魔鬼在宣扬相反的福音，但仍有很多人相信魔鬼的话。还记得耶稣讲过的税吏和法利赛人的比喻吗？路加福音18章10节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，他常来教堂敬拜，自言自语的祷告。奇怪，他是在祈求上帝还是求自己？上帝呀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。他在横向比较，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看着最后面的那个人。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让我想到浪子。浪子也是离开远远的，醒悟过来。这个税吏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上帝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卑，认识到没有主，就一无所有。启示录3章，老底家教会乃是自以为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但上帝却发出警告说：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当我们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错，感觉很富足，发了财不仅很难得救，还容易沉沦，因为没有悔改的动力， 耶稣严厉地斥责了属灵的伪善、自以为义，但他却热诚地鼓励凡晓得自己是软弱、灵性缺乏、一无所有而谦卑痛悔的人。耶稣说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们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贫穷，上帝才会赐给我们金金、白衣、眼药和他在启示录中应许的一切。你有没有觉得穷人比有钱人似乎更有信心？统计显示，穷人要比许多有钱人更乐于奉献。这是真的，经过很多次的研究。有时穷人缴纳十一比富人容易，他们心想，我只有十块钱，交一块算啥？圣经记载了一个寡妇，她将所有都捐了，心想反正我没钱，干脆都捐了。但人得蒙上帝的赐福越多，就越贪恋钱财。因此耶稣说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听见耶稣的教导很震惊，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也宣传富人蒙福。法利赛人说，看我们多富，侵吞寡妇的家产暴富。今天也有传道人侵吞寡妇。耶稣怕他们有错误的想法，就强调说，依靠钱财进天国何等的难呐！我很感恩耶稣讲这番话之后就带给我们撒该的故事。撒该是个财主，却来到了耶稣面前。上帝不是以偏概全说有钱人进不了天国，而是说明依赖钱财进天国太难了。你如果富有，就切实要竭力祷告，靠救恩得救。圣经有一长串的人物蒙上帝赐福，钱财增多，权力变大，地位升高，随后就骄傲，觉得自己用不着上帝了。富人很少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因为他们从来不愁吃喝。但是穷人不仅要祈求一日三餐，还祈求属灵的粮食。主说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。有个仆人被查出盗用国王的钱，坏消息传得很快，大家都知道了这事，他欠了1000万银子。这是多大的一笔款项？有人曾解释说，这是以色列全国整整一年的财政预算总额。这是国家公款，相当于50万亿美元。目前美国的债务您知道达到了多少？是17万亿。这是天文数字吗？多少亿？22万亿，还在涨。22万亿、15万亿，对我来说没多大区别。就当这个仆人是欠了10万个亿，我感觉也都差不多。这么大的数目，耶稣说1000万银子，金银按重量计算，他欠的公款不敢想象，这笔数目太大了。仆人还不清，他就祈求国王宽容我吧，我还不起。国王说，我宽恕你。仆人明白了自己根本无法偿还这笔债。国王说，我宽恕你，其实你我做不了什么，我们不可能偿还所欠的罪债。我们贫穷，不光穷，还破产了，全毁了，没法修复，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补救。当我们醒悟了，主说，到我这里来，你就会明白。就像那个回家的浪子，他有什么？一无所有，只剩衣衫褴褛。而我们在主面前也一样。马可福音第12章43、44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主称赞了穷寡妇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要把一切都放下，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。 贫穷的人会怎样？也许、大概、可能、说不定，他们有朝一日会进天国，天国是他们的，现在就是。当耶稣开始传道时，施洗约翰说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因为天国还远吗？天国近了，现在这是我要讲的最振奋人心的话，大家是否也有同感？不管是谁，只要认识到自己是微不足道，什么都没有，即或今天就睡去，主说你能成为天国的主人，这是永恒的真理。我们是天国的公民，但如果远离了主就不是了，因为明知自己一无所有，却还不肯放下。天国是他们的，若有人递给我一张地契，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，这个天国的房产证属于你了，我太激动了。大家呢？耶稣说，你有福了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，主说，天国近了。小结一下，邻里贫穷的人是那些不声称个人有什么功劳，也不自夸有什么美德的人，他们既认识到自己全然无助，绝对无用，并且深深知罪，就投靠耶稣，他是完全公义，完全慈悲的。这是进上帝之国的第一步，得救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沉沦，需要拯救，对吗？我们在最终沉沦，但主能搭救我们。第二样福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昨天我心里很难过，就在我开车下山回家的路上，是前天吧，昨天，具体是哪一天并不重要，我想实话实说。昨天我吃完墨西哥卷饼回来，还要我坦白吗？当时我在80号公路上看见远处冒烟了，就在公路上，情况不妙，肯定出事了。我估计是，可能有两辆车相撞，有时候散热器爆炸了，能看到冒热气，严重的会冒烟。我看见所有车辆都在减速，交警还没到现场。我本来要朝西边走，但事故地点在东边，我觉得应该去看看，于是就赶到事故现场，想上去看个究竟。周围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前靠，至少是三辆车靠在紧急停车处。我看见那个人心里头一紧，是个年轻人，我不清楚那是不是他的车，但他追尾了，车前部撞碎了，但没有人受伤，散热器在往外冒烟。那年轻人把头埋在胳膊里，趴在那儿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十分的哀痛。他很难过，心想，哎，我最不想的就是撞车。我看到他当时很害怕沮丧，我也想哭，他并不想出事啊。我只能为他祷告，主啊，帮帮他，让他知道这个事会过去的。我们都有过那种痛苦吧，认识到自己真的无能为力，心里很难过又很无奈。有人说圣经让人痛苦，我承认有些让人很难过，罪恶让人痛苦，罪的痛苦从伊甸园就开始了。大家都知道创世纪开篇的五个字，在座的有谁记得创世纪的最后几个字？埃及的棺材里，师母曾听我说过，罪恶开始是花园，结局是棺材，这就是问题。上帝想要赐福给人，人却忘了主，主说，既然你忘了我，我就撤回祝福，但你就难了。启示录中不仅写到守他诫命的有福了，也提到了七大灾。圣经中有一卷书是哀歌，整整一卷哀歌。有谁最喜欢耶利米的哀歌？没有。有谁最喜欢约翰福音？应该有吧。 最喜欢哪卷书？我喜欢《生命记》《约拿书》，我的最爱。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说我最喜欢《哀歌》了，因为泪流满面，全国的百姓不忠心，国家被毁，民众遭灾，人心哀痛。阿摩斯书八章，我必使你们悲哀如丧独生子，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。我们贫穷了，为什么会哀痛呢？因为认识到自己的罪以及罪的代价。人死了，我们不哀痛吗？其实，得救要经历两次死。耶稣的死显明，罪让我们死，他为我们牺牲，所以我们甘心跟从他，与他同钉十字架。耶稣赐福哀痛的人，因为他说他们必得安慰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祸灾，我灭亡了。以西结书九章，谁的额上会接受上帝的印记？我们时常说兽的印记。以西结书第九章说，上帝的印记要盖在谁的额上呢？有位天使奉命要来毁灭耶路撒冷整个城市，但有一群人得蒙保守。今天早上时间有限，我们就不谈整个预言了。以西结书九章四节，上帝对天使说，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画记号在额上。如果你为罪和罪的苦果哀痛，不但为自己，还为别人的罪，经上说但以理承认自己和百姓的罪。以赛亚说，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，他和众百姓都不圣洁。要为罪哀痛，接受上帝印记的人都爱圣洁，爱上帝就爱圣洁，上帝是圣洁的，对吗？罪让我们哀痛，看到周围的罪恶这么多，心就哀痛。但主说放心，不会永远这样，你必得安慰。 Amen。 新约彼得后书二章论到罗德说，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。罗德的心因周围不法的事伤痛，问题是情况尚未恶化至此，他就搬到了那里。今天安息日学课说到雅各书四章八节，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呐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注意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有些消极。要一直哀痛吗？不，他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怎样叫你们升高。主叫我们升高，安慰我们，但我们先要哀痛，心里畏罪难过。但教堂里有个邀请新人的环节，牧师会说，你要接受基督，我为你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来跟一句。我们是想帮助他们信基督，迈出第一步，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，要悔改，畏罪忧伤。如果他们不明白，也体会不到罪有多可悲可怕可恨，他们不会讨厌罪，更不会感激耶稣的救恩。这样的信很轻松，但救恩让人感动伤心。所以圣经说，当你哀痛时，上帝必叫你升高。约伯记五章十八节，因为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用手医治。在提到安慰的经文中，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，最安慰人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。开头是祝福，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有个安慰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。又一个安慰，叫我们 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，这是不是圣经中最安慰人的经文？上帝想安慰我们，我们要哀痛，但最终是得福气，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喜乐。耶稣说，上帝要赐下圣灵，就是保惠师，意思是安慰者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但保惠师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圣灵的安慰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接下来是温柔谦卑的人特别有福。这里我在补充一点，就是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。比喻中，亚伯拉罕对财主说，你生前享过福，奢华宴乐，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拉撒路受过苦，贫穷，如今他得到了安慰。比喻中说到最关键的一点，拉撒路得到了安慰。最终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不但将来在天国里享受安慰，今天当你哀痛时，上帝要亲自来安慰你，赐福给你，你一定会有平安喜乐。最后要讲的福就是温柔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耶稣的这句话直接引用了诗篇37篇11节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这也是今天的主题，怎样才会平安喜乐。心中骄傲的人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们从不知足，要权力，要关注，缺少安全感，觉得没保障，所以得不到安宁。但你认识到自己贫穷，就会哀痛，上帝要安慰你，你就变得温柔了，而且也不觉得委屈了，不会轻易受伤了。民数记12章3节告诉我们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耶稣发出一个伟大的邀请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。耶稣是柔和谦卑的，他呼召我们来跟从他，拥有他那样的谦卑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你有温柔就找到了安息，有太多的不满都是因为我们的骄傲，我们对别人想法总是不满，总是在抱怨别人，实在是自私的表现。比如你在车道上规规矩矩的行驶，正要准备转弯，不料这时候突然有个人违规驾驶，也不打招呼就直接冲到了你前头。我们碰到过比较差劲的司机，是这样，大家都在文明驾驶，有辆大卡车突然挤了过来，仗着块头大使劲往前挤，抢到我们前面，像是说你要么来撞我，要么让开，真不讲理。这事我们说了好一阵。温柔的人会说，我都不喇叭，你高兴就好，请你先来，你不讲理是吧，我不计较。温柔的表现就是忍耐谦卑，温柔顺从，不急于断言，也不去报复。温柔的意思就是顺服。从前我们像脱缰的野马，上帝把我们找了回来，最终要用链子勒住我们的口，乖乖的跟着上帝走。温柔就是要把缰绳交给上帝，并且我们心里要谦卑下来。马太福音5章39节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太难了，但这是温柔。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，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圣经里大卫躲避亚沙龙的追杀，有个扫罗族的人名叫示美，他一边向大卫扔石头，一边骂他。大卫身边的护卫亚比筛说，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，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大卫说，让他骂吧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或者耶和华就施恩于我。这是大卫效法基督的地方，他是大国之君，又是勇士，本可以亲手杀了示美，除掉羞辱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是说由他骂吧。他有两次机会杀扫罗，随从也鼓动他，但他说不行，要交托上帝，他会为我伸冤，一切按上帝的意思办吧。大卫做了国王以后依旧温柔，上帝呼召我们要有同样的精神。马赛牧师说，主啊，我们错了，让我们改正，我们做得好，也不要给别人压力。桃树牧师说，温柔的人晓得世人绝不会像上帝那样看待他，所以不必计较。西番雅说，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，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温柔的意思就是谦卑，反义词就是骄傲。有人说，你骄傲的时候好像魔鬼，撒旦因骄傲从天上坠落，耶稣反倒虚己，他是上帝，是在至高之处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却成为人的样式，而且他还成为最卑微最温柔的人，生在马槽里，处在最低微的位置，上帝却把他升高。但是我们今天却还在争夺权力地位。我最近偶然读到加尔文的书，书里面写到这句话，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帝国，我们都想成为国王，我们总是为自己打算，这个帝国就是我。是真的，我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。加尔文生前明确的要求，把自己葬在普通的墓地，不要安放墓碑，因此在他死后，有亲友们把他安葬在了日内瓦，至今无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儿。他说，我不想任何人来我的墓地朝圣，他明白会有危险。圣经指出，真幸福的秘诀是认识到幸福从上帝而来，他赐我们平安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只要我们虚心哀痛就得安慰。从今以后背起十字架，温柔的跟从主就会蒙福。朋友，只要信就可以得到，你想拥有这份平安喜乐吗？朋友们，这里是太平洋，不远处就是斐济岛，不妨一起领略海底的别样风光吧。经上说，天地海都是上帝所造，潜入海中，我们会看到许多人不曾领略的壮观景色。有人只是带着呼吸管在海面上游览，然而要想探知美轮美奂的海洋，必须潜入深处。与鱼不同的是，人类没有鳃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外在的设备才能在水下呼吸。我们时刻需要呼吸，必须带上呼吸器。同样，经上说，基督徒也要不住的祷告。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度基督化的生活，就要始终呼吸属天的空气。
Wow.
太壮观了。
1971年的圣诞前夜，17岁的朱莉安·科普和妈妈乘坐兰萨508号航班从秘鲁首都利马起飞。朱莉安计划在圣诞节和在亚马逊雨林研究站工作的父亲团圆，飞越了安第斯山脉，当时的飞行高度约在6400米。不料浓浓的雷雨云迎面而来，密云夹杂着闪电，与此同时，强气流导致飞机剧烈摇晃，使得乘客异常恐慌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击中了飞机引擎，撕裂了一侧的机翼。当这架客机俯冲向地面时，机舱解体。而后，朱莉安发现自己随着座椅正在约10000英尺的高空一边旋转，一边朝着热带雨林急速坠落。他砸向丛林的滑盖，重重地摔落在地。第二天当他醒来时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从3000多米的高空坠地，竟然只是摔折了锁骨，划伤了胳膊。一番寻找之后，朱莉安并没有发现其他幸存者。这时他想起了父亲的话，顺着水流就能找到村落。于是他带着飞机上掉落的一袋糖果和一双凉鞋出发了。接下来的10天，他时而跛足前行，时而顺流而下。他的伤口不幸感染生蛆，而他还要时常躲避鳄鱼、食人鱼以及雨林中无情的昆虫。后来他找到一间木屋，在那里休息。很快，当地的伐木工发现了他。当然，最后朱莉安和父亲团圆。很难想象，一个17岁的女孩能幸免于空难，而且孤身一人穿越世界上最大的雨林。然而有人比朱莉安坠落得更深，却也蒙了拯救。圣经记载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一时的失足，导致全人类一落千丈，而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。或许你在想别人还有救，但我堕落得太深了。既然主能拯救朱莉安，照样能救你。你并不比犯谋杀的摩西坠得更深，也不比犯奸淫的大卫或不认耶稣的彼得坠得更深，而这些先贤都已蒙了拯救。或许你在想，我曾一次次跌倒，要刚强。箴言24:16说，因为一人虽7次跌倒，仍必兴起。耶稣从玛利亚身上赶出7个鬼，所以不要气馁，如果跌倒了就爬起来。上帝能拯救朱莉安，带领迷失的他从雨林中走出，与父亲团圆。同样，耶稣也能带领你这只迷羊重返天父的怀抱。